我上个礼拜在这儿讲到灵魂的问题的时候，我特别用到这个人的见证。那他写了一本书，大家还记得哈，叫《天堂的证据》。我发现网上有有中文已经有了。那我是引用他，只是作为一个证据，告诉弟兄姐妹，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，他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啊，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那上帝也使用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做他美好的见证。那他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今天把他的问题讲出来，特别是提醒弟兄姐妹啊，他的书也翻译成40多种语言。那很多的科研机构、医药机构在研究他，在请他去做演讲，他到处去演讲，在教会里面做演讲，在医院做演讲，在学术机构做演讲，所以他现在呢，好像是影响越来越大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哈、啊，那上帝给人一个荣耀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承受这个荣耀？荣耀这个字啊，在希伯来文里头，在旧约的里头是指重量，就是很重很重。上帝给你一个荣耀，你能不能承受这个荣耀的重量？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说，上帝啊，你给我荣耀，你的生命能不能承受这个荣耀呢？很多人在贫困潦倒的时候，哎，他还活得像个人，他一旦成功的时候，有荣耀的时候，整个灵魂完全的失去了。那我讲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在啊，受到许许多多机构邀请他的时候，甚至有时候对佛教徒去演讲，那对各种人去演讲的时候，哎，他居然有的时候他居然也认同人家所说的轮回的学说哈。那我说你是不是要么他的教会教导有问题，他的牧师可能讲的道可能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那这是一种可能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自己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，那这就成问题了。所以你的荣耀可以变成一种你承担不了的重担，会压垮你。所以我叫弟兄姐妹，你在看他这个书的时候，听他讲座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提醒一下哈，我不是推崇他，只是他作为一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啊，告诉弟兄姐妹，像这种事情太多了太多了。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，她生孩子的时候突然过去了，她的先生在产房里就跪下来祷告，这10多年前的事，她孩子第二次看她孩子这么大了，她就会祷告。她太太回来的时候，太太说，你为什么让我帮我换回来呢？我在那儿好舒服啊。那很多人有这种经历呢，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啊。就我这个姐妹今天来没来我还不知道呢，有没有来呢今天呢啊。所以弟兄姐要记得哈，灵魂是上帝给予你的，它可以独立于你身体而存在。所以我们上次使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个问题。那我先给大家考试一下哈，我们上个主日的主题经文是什么？哦，感谢主，还记得哈。人若来来一起来来来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什么换取生命或者灵魂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哈，里面那个生命，中文翻译生命，在希腊文里头原文里头就是灵魂的意思啊，就是灵魂的意思。所以说，你赚个数啊，你算一个数学题，对吧？你赚得全世界，没有一个人赚得全世界，对不对？你赚个公司，赚5栋房子。啊，已经不错了。比尔盖茨都赚不到全世界，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他一年总收入啊，现在总收入700多亿，那跟美国相比，那还是早得很，对不对？那耶稣做一个比喻说，你赚了全世界，培养自己的生命，培养自己的灵魂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人是没有灵魂的，是个躯壳，所以这个世界的问题越来越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灵魂如此的重要，你拿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你的灵魂，比你灵魂更重要呢？我知道很多人，我们有个错误的想法，就是我的工作、我的事业、我的荣耀、我的地位、我的影响力，比这些都更重要。结果你得到了，你失去你的灵魂。弟兄姐妹，神造人的时候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用尘土造人。我们身上有很脆弱的一部分，我们就是本体，就是尘土，你知道的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我们本体就是尘土。我送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总要讲这句话，你出于尘土，归于尘土，这是真实的。你知道我埋过多少人，这是我们尘土，我们脆弱的一部分，非常非常的脆弱，比你想象的脆弱的多。人不敢面对 reality， 不敢面对这个现实，你非常脆弱，比你想象的要脆弱。一场车祸就毁了你一生，一个小小的癌细胞就可以毁掉你的整个生命。就人是尘土，本质是尘土，但是人不仅仅是尘土，人非常的高贵， 非常非常的高贵，因为上帝把他灵魂放在你的里头，吹口气在你的里头，你能思想，你能创造，你能想象，你能思维，你有人的尊严，所以这是一个极为宝贵的东西放在你的里头。所以圣经上说你要顾养保息啊，保养顾惜你的灵魂，你太尊贵了，因为灵魂是不朽的，神创造这个灵魂就不会消失的。你只有两种可能，灵魂要么是归于神，要么就是远离神。归于神，圣经上说弯有就是依于神，弯有是出于神，依于神也归于神，弯有从神而出，也依靠他得以存在，最后要归于他。因为灵魂是不灭的，要归于神，那这叫永生。如果你原来是离开神呢，那叫什么？当你灵魂在将来有一天永远离开神，不能见神的面，跟神永久的分离，那是什么？那叫地狱。就是因为早就告诉你灵魂的未来的命运已经告诉你了，但是我这次讲这个道，弟兄姐妹，不仅仅是告诉你将来的命运的问题，是告诉你你的灵魂状态，就是今天你的灵魂状态跟你当下的生活是恰恰相关的。你为什么苦闷？为什么叹息？为什么挣扎？为什么觉得虚空？为什么觉得没有东西满足你？跟你的灵魂是相关的。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有灵魂，灵魂太重要了。上帝造你，给你灵魂，要知道你的灵魂是什么，顾养它，顾惜它，保养它，不要轻慢你的灵魂。这个世界越来越看重外在的，这个世界看重你的身体，保养你的身体，顾惜你的身体是好的，注意你的门面，你的面，你的脸面。我们看到外部的这个世界，我们每个人都追求着外在的成功，外在被人的尊重啊，外在被人的欣赏，我们都尊重这个东西。但是上帝是问你，你的灵魂状态如何？我们每一个都在忙，忙得不得了，照顾我们这外部的世界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事业，我们的兴趣，我们的爱好，我们怎么心生灵的关注这个外部的世界？上帝说你可以关顾你的外在世界，但是不要忙到一个程度忘记了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那是你的灵魂，那是你的灵魂。你知道现在人有多忙吗？忙得你不敢想象。现在的科技发明是帮助你生活不要太忙，洗衣服不要用搓衣板了，用洗衣机，烧饭了不要用那种柴火，我们过去用木材，或者是用煤气了，用电了，减少你生活的忙碌。可是生活变得越来越忙，忙到最后在这个世界我忘记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那个成了永远的东西，支配你生命每一天的东西，那个灵魂你居然忘记了。那有人说 那我也喝灵魂的鸡汤。你们见过这个书吗？有吗？翻成中文的哈，我们中文翻成什么？心灵鸡汤。你也喝过心灵鸡汤？心灵鸡汤从英文里翻的 Chicken Soup for Your Soul。哦，你的灵魂喝喝这个鸡汤，你灵魂就饱足了吗？当然不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书可以看的，这个书里面讲了很多精彩的小故事。我家里有好几本啊，我也喝过这个鸡汤，但是不饱足，还不饱足，对不对？这是小故事啊，是一种励志的故事。但是你的灵魂不能靠这个东西来喂养，如果靠这种喂养，你的灵魂会越来越饥饿，越来越会消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保养顾惜你的灵魂。人拿什么来换你的灵魂呢？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讲，就是上次讲的内容，你要保养顾惜你的灵魂。我们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可以读这两段经文，一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借由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我特意把他的希腊文本打出来。那在原来的意思，保罗是大使徒保罗是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上帝给你这么大的应许，让你成为他的儿女，成为他的子民，让你的灵魂永远永远跟他住在一起，将来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。这等应许你干什么呢？你要洁净你自己，除去你身体和灵魂。这个灵魂这个字原来是指灵的意思， pneuma 意思就是 spirit， 就除去你身体和灵里面的那个误会。在教会有些人受到教导说魂是脏的， 灵是干净的，所以灵是洁净的，所以魂的东西都是坏东西，灵的东西都是好东西。这儿是说你的灵里面有污秽，要除去你身体和灵魂里的东西，灵里的东西得以洁净。那这是一段经文。第二个哈，一些都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个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。这种灵魂呢，这是 psyche 就是指你的灵，是你的灵魂 soul。 他告诉你另外一个事实，前面告诉你说你的灵魂里头，你的灵里头，你的身体里头有误会，那这真的就是告诉你说你里头有征战，会打仗，常常征战。只是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平安，为什么没有安息，为什么里头没有喜乐，为什么你的里头有问题。所以基督告诉你，你怎么样来保养顾惜你的灵魂。你看你里面常常有战争，有战争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没有和平，没有 peace。 你里头没有 peace 说明什么问题？你里面在打仗。所以我们往往只看到外在的世界啊，云卷云舒，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呢。所以保罗上帝的话告诉你，你要看看观察你内在的状态，你内在的生命。不要是外面样子很好看，穿着西装，比方说对不对，像我穿着个西装，你里面如何呢？你看起来很强大很健康，可你知道你的内脏可能出了问题，是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忘记你内在的生命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样的道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照我们，你爱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。主，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，让我们知道你的真理，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。主啊，愿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得蒙你的喜悦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造人有灵魂，一个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处于一种饥饿状态，你不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，你不知道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上个礼拜说，现在好多人有这种空心病，他觉得很平安，每天就活在外部的世界里头，娱乐 party。 他说我觉得很有 peace 啊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那不叫 peace， 那叫麻木，那叫空洞。因为如果离开上帝之后，这个灵魂就饥饿，会发昏，他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不明白。当灵魂离开上帝之后，跟上帝之下没有连接的时候，这个上帝造你灵魂，你一定要跟他连接他，因为灵魂本身不能是自足的，他必须跟上帝连在一起。因为上帝吹了一口气，你跟上帝必须连在一起，你的灵魂才会健康起来。远离上帝的灵魂是饥饿的灵魂，里面是空心病，不知道生命的意义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远离上帝的灵魂是什么？它的里面没有光，它的里面没有秩序，里面处于一种混乱状态，整天忙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应酬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参与世界上各种事情。很多世界上的事情是好东西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说坏东西。但是如果你仅仅活在你的外部世界，你的里头变得越来越空洞，越来越空洞，没有一样东西真的是能满足你。所以你的里头会变得很空洞，没有生命的意义在哪儿。圣经讲你要照顾你的灵魂，这是大卫讲的话。大卫把灵魂比喻成什么呢？大卫把灵魂比喻成一个青青的草地，有溪水，有青草，有牧人，有羊，还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摆满了宴席。这是用比喻来告诉你，你的灵魂在健康的时候，有上帝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像一个草地一样，非常的平静安稳，不觉得饥饿，就像羊一样躺卧在那儿，有绝对的深度的安全感。这是大卫的一个经历，他灵魂健康的时候，他里面非常的平静，他知道我的牧人上帝就在我的身边在照顾我。他说有敌人没有关系，他给我摆上了丰盛的筵席，在这个地方上面有丰富的食物，在敌人面前给我摆上筵席，意思就是说万一可能有挑战，万一可能有很多敌人在追杀，在嘶喊，没有问题，一条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我的灵魂里头仍然平静安稳。弟兄姐妹，你向往不向往这种灵魂的光景啊？向往不向往？每个人都向往这种光景。上帝造你就是希望你的灵魂处于这样一个光景，平稳安静，跟上帝的关系是密切的。 外面可能有敌人的厮杀、追杀、嘶喊、混乱，可是里面你仍然平稳安静。在圣经里有好多这样教导，你的灵魂就像个花园，上帝跟你在花园中散步，跟上帝跟你在花园中开始交谈。但是今天我告诉弟兄姐妹哈，灵魂像一个什么呢？灵魂就像一个圣殿，一栋房子，金碧辉煌的房子，这是说比方哈。因为圣经上常常告诉你，你的身体就是什么？神的殿，神的殿，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所以你的灵魂可以比喻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一个大厦，一个圣殿。弟兄姐妹，你也想一想哈，那神住在哪儿呢？神住在你的里头。圣经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许，说灵魂是在你的生命的至深之处。我请弟兄姐妹要知道哈，灵魂不是你的身体，灵魂也不是你的思想，灵魂不是你的情感，灵魂不是你的想象力，灵魂不是你的意志力，灵魂不是你的记忆，都不是。灵魂比这所有这一切更深更高，他把这所有东西都整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整体。如果灵魂是生病的话，这些东西四分五裂，这是我下面讲的内容。这是为什么你里头没有安息，因为你们会打仗，灵魂里面有征战。如果你灵魂是健康的话，你的里头绝对是有平安的。那好了，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至少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基督徒啊！我想你们都是基督，都是上帝的孩子。上帝的孩子一个重要的特点，上帝住在你的里头，就住在你里面那个殿里头。这是圣经上的教导，这是主对我们的应许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来：人若爱我，就得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那这是上帝给你的应许，基督给你的应许。他爱你，不是远远的站在一边来观望你，祝你平安。No，他爱到极处，是住在你的里头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一种联合。他住在你的里头，就是上帝住在你的里头。然后呢，保罗常常这么说。保罗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说肉体，乃是圣灵了，乃是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于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那这样告诉你，神住在你的里头，圣灵住在你的里头，基督住在你的里头。那我问弟兄姐妹，都住在你的里头，那是一个什么光景啊？神住在你的里头是一个什么光景？什么光景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天堂最大的特征是什么？天堂最大的特征是什么？啊？天堂最大的特征是什么？是天堂最大的特征不是黄金道、黄金铺路啊，不是这个。天堂最大的特征是因为上帝的同在完全的彰显出来，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经历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全能、上帝的丰富、上帝的智慧、上帝的爱。就像一个鱼生活在一个爱的海洋的里头，恩典的海洋的里头。所以天堂是什么？就是上帝完全同在的地方，彰显他荣耀的地方。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神住在你的里头，你的里头应该像什么？像个小小的天堂。天堂里有没有战争？有没有？天堂里有没有黑暗？有没有？天堂里有没有哭泣？有没有？天堂里有没有眼泪？有没有？那为什么你有呢？神不是住在你的里头吗？为什么你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呢？为什么你里面枯干呢？你为什么你里面叹息呢？你为什么里面觉得没有盼望呢？为什么里面充满了怨恨呢？为什么你里面没有秩序呢？为什么？天堂在哪儿呢？天堂在哪儿呢？现在弟兄姐妹，天堂在哪儿呢？神讲的话，基督住在你的里头是个儿戏吗？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信了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信心反而越来越冷、越来越麻木？做礼拜的时候远离上帝呢？我们每次礼拜都不愿意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这话是谎言，神在我的里头，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他。这是你为什么？就因为我们活在外部的世界的里头，我们从来没有进到我们里面那个世界，灵魂的世界。保罗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为什么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感受不到他的智慧、他的能力、他的平安、他的喜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灵魂 生病了。罪就是灵魂的病，他一生病，灵魂里面是黑暗的，灵魂里面是四分五裂的，灵魂里面是没有秩序的，没有秩序的。那灵魂变成一个什么状态呢？我刚才讲了，大家想象一下，用你的想象力哈，想象力是神给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房间。打个比方说，灵魂就像我们这个教会的整个建筑群一样，你首先要进入第一个房间。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是刚刚进入灵魂的里头，一个尚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还在灵魂的外面在绕圈圈。为什么？他灵魂还没有苏醒，他没有办法进入自己的灵魂，他跟上帝之间还没有连结。你信了耶稣，你进入灵魂，你进来了，这房子你也进来了，你也进来了，但是你进入第一层的第一个小的房间里头。这个房间里有什么呢？这房间里有杂草，有垃圾，有老鼠，有虫，有蛇，里面是非常的黑暗。整个房间外面有个很大很大的黑色的一个塑料布，把你这个房间紧紧的包裹在里面，你看不到光。那整个大厦的中间最中心那个房子是什么？最中心那个房子就是万王之王居住的地方，上帝耶稣基督住在那儿。耶稣就是光，他这个光可以照亮，像太阳一样可以照亮世界所有的角落，每个房间都应该是透明的明亮的。但是你这个房间刚刚进入第一层，进入第一个房间或者第二个房间，不但里面很乱，而且里面很昏暗。或者打个比方说，里面那个眼睛上面有很多的泥土，把你眼睛紧紧的包裹起来，你睁不开，看不到阳光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里面有叹息，有劳苦，有重担，体验不到神的同在，觉得神离我们很远，觉得我们里面很枯干，里面好像一个花园一样，里面没有春雨和秋雨来滋润它，里面长不出庄稼出来，长不出果子出来。上半年我讲那个圣灵的九种果子，我知道下面好多弟兄姐妹都向往，哎呀，我多么希望有这个果子啊，我多么希望我的儿子，我的女婿，我家里的人都有这个果子啊。谁不要仁爱和平喜乐恩慈良善心事温柔节制呢？你希望你的老板有这样的果子，对不对？你也希望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有这样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可是果子是里面长出来的，果子是外面看到的东西，是里面长出来的。如果你不清扫你灵魂的内在状态，你是没有果子的。好多人说信耶稣都平安喜乐，真的吗？暂时有，很快就没有了。因为你不打扫内在的房间，不清扫内在的房间，让光照进来，你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。你活在一种幻觉当中，幻想当中，你还会觉得神不与我同在，神与你同在。但是问题，你是在你自己的小小的房间里头，那里面有老鼠，有小虫，有垃圾，有杂草，外面是个大黑布裹着你。为什么？你整天忙于外面的世界，根本没有时间打扫自己内在的世界。所以保罗为什么说弟兄们呢，既有这等应许，要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和灵里面这些垃圾这些污秽。最近来带来一个什么问题？罪的本质就是隔裂，就是分离，就是隔绝。当罪进来的时候，你跟上帝的关系断了；当罪进来的时候，你跟人的关系紧张了；当罪进来的时候，你自己里面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可能就知道。这句经文我们每个人都熟悉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。原来的意思是说，我的灵魂呐，要称颂耶和华。灵魂是你生命最深最深的地方，最高最高的地方，跟上帝有连结的地方。他说：“我的灵魂呐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”下面第二句话是什么？凡在我里面的，也称颂他的名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你里面是什么？你里面是什么？你里面是什么？我们每个人都说主啊，我赞美你，你称颂了。那大卫说，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。你里面是什么？我上次给大家看一个图，还知道吗？你的里面有什么？你不但有身体，对不对？你身体要称颂，我打开嘴巴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这是嘴巴的赞美。你里面还有什么？你的思想要赞美他，你的意志要赞美他，你可以选择嘛，对不对？你的情感要赞美他，你的记忆要赞美他，你的想象力要赞美他， 只要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名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里面有这么多的成员在你的里头，有思想，有意志，有情感，有记忆力，有想象力，这些东西都赞美神吗？我们唱诗班，我们教会的这个诗班呢，哈，越来越好，我为你们感谢主，我们诗班弟兄们很好。一个诗班他能同心合意的唱一首优美的诗歌，他有什么条件呢？有什么条件？第一个，他们在家里要练诗，对不对？他们要有歌喉，不能乱叫。如果你五音不全，你参加他就很难了，对不对？你首先要训练你自己的歌喉，你唱得很好，你个人唱得好不等于整个诗班就会唱得好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条件呢？有两个重要的条件。如果每个人唱得都很好，但是每个人都唱自己的，高音的就乱喊，低音的就乱哼，你觉得这个诗班能唱这个优美的赞美诗吗？不可能的。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他们要唱同一首曲子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唱正义的黎明静悄悄，那你得唱正义的黄昏静悄悄，那好了，你们两个唱的就是你唱唱的，他唱他的，你唱你的，唱不出一首完美的曲子。第二个呢，你要听指挥的指挥，该到高音的时候叫高音，该低音的时候就低音，这形成一个和谐完美的曲子，是不是？那好了，你现在的人里头有个乐队的成员，有思想，有意志，有情感，有想象力，有记忆力，好了，这些东西同心合意吗？ No 最近来以后，我们里面失去了秩序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里头不再有秩序，不再有和谐。如果你的里头要有同一的声音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就像这样所说的，都要称颂他的名，都一起来仰望神，一起来敬拜神。上帝希望你什么？希望你的意志选择顺服他，你的思想他的道，你的身体来遵循他的道，这样你的里头有秩序，有平安。我举几个例子，你可能更帮助你更明白。你的里头是有征战的，唱高音的不听唱低音的，唱低音的不喜欢唱中音的，彼此之间在打仗。最近来以后，你的里面处于这种战争状态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的里头没有和谐，没有平安。所以彼得说，最先的东西在你的里头，让你的里头灵魂有征战。有征战就是说你里头没有安息，没有平安。你的家里没有平安，是因为你心中没有平安。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你家中怎么有平安呢？你的灵魂里面有征战呢？为什么会征战？因为罪进来以后，让你里头四分五裂，破碎不堪。你的意志不听你思想的，你的思想不听你意志的，你的身体不听你思想的，没有东西听你的。你看保罗就讲，他说我的里头真苦啊。这段经文大家熟悉吧？我们来读下来。立志为善有的我，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。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行。英文翻得更清楚， I can will what is right， 我要选择做对的事情，上帝给我选择能力，我要做对的事情，我讲对的话。 But I cannot do it， 为什么？因为身体不买你的账，因为你们分裂了。 I will， I can will， 就是我可以用我选择能力，我要讲好的话，我对他有好的脸色，我不老是骂他批评他，这是你的 choice， 跟你的身体不买你的账，一到时候你的嘴巴叭叭叭叭就出来了，你的嘴巴不听你的，你的眼睛也不听你的，你的里面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。然后他说 For I do not do the good I want， 我知道这是好的，我的妈妈知道这是好的，这是 good， very good， 我对孩子不要发脾气，我对我新人不要发脾气，我对人老人不要怨恨他，不要指责他，我知道这是 good， 我知道这是 good。 那下面他说 But the evil I do not want is what I do， 我知道他不好，可是我做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，因为你在灵魂的第一个城里头，第一个房间那里头，那么有老鼠，有别户，有蛇，有垃圾，有草，这就是罪。罪在你的里头，让你里面四分五裂，意志不听思想的，思想不听身体的，身体不买你的账，里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想想看，当你灵性成长的时候， 一回到内心世界，观测你内心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里面就像一个石斑一样，不是我们的石斑呢，我打个比方说一个不好的一个石斑，它的里面什么声音都有，就是没有和谐，唱不出一首优美的曲子，很可悲。举一个例子，你喜欢吃牛排吗？举个手试试看。哇不多啊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吃牛排啊，其他人吃鱼排，对吧？鱼排比较健康一点，对吧？啊，那你嘴巴说，我要吃牛排，就说最近开了一家牛排馆，好吃极了，去买牛排吃。你的嘴巴说我要去吃牛排，你的意志，你的选择人就说去吧，去吧，你的意志已经决定要去吧，所以呢，你把车准备好了，衣服穿好了。准备去了，因为你决定要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的思想来了，你的思想说：“哎，你不能这样去吃啊，你有三高啊，你还有脂肪肝呢，你这样吃会吃屎的，你不能去吃啊。再说这是晚餐呢，你不能去吃。”你觉得你的意志会听你的思想吗？听不听啊？但是意志说：“我已经穿上衣服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坐在车上面。”过了一会呢，你的思想回来了，去吃吧，人生就这么短，该享受的就享受，不然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的思想就开始告诉你了，思想就开始提供吃的理由。哎呀，没关系了，吃一点，晚上回来锻炼锻炼，那明天少吃一点就好了。那你的思想来替你来辩护，替你意志的决定来辩护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到了牛排馆，那当你做了这个决定，你的思想替你辩护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意志快乐，你的思想也快乐，你的嘴巴呢，当然是乐呵呵的，对不对？到了牛排馆之后，牛排端上来了，这时候你的思想再一次告诉你：你看，就这么点大吗？就这么小块，没关系啊。那这个人思想不但这么想，也告诉你周围的人。你看我今天来吃不扫大家的兴，大家一起快乐，对吧？一起来快乐。然后呢说呢，你看看不大，就这么小块，就这么一小块，不大。这不但你安慰你自己，你告诉你周围的人，我还是挺有节制的。我是告诉弟兄姐妹，生活中这样的事例太多，你可以观察你的里头，灵魂里头是打仗的。有的时候你的思想会欺骗你，当你选这个不好道路的时候，选择不好方向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会给你提供很多的理由让你去做。你上事情网站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会拦住你，过一段时间你的思想给你提供理由的。你心中有嫉妒，有怨恨，有骄傲，有纷争，有抱怨，你的思想会给你提供很多的理由告诉你：对的，这是对的，做吧。结果你的嘴巴就出来了，你控制不了的。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，大家见过这个图吗？结婚之前是第一个图，非常的亲近，对不对？打着伞，先生打的哈，不是太太给你打啊，替先生打伞，是太太替先生打伞，对不对？爱你啊，你爱，没有你这个世界就不复存在。我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嘴巴还留着你的名字，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晚上一个晚上都喊着你的名字，我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我的嘴唇还留着你名字的芬香，哇，这种诗意啊！你没写过这样的情诗吗？你写过的。过了不久，你看看，我看你不顺眼，我要教训你。这第二幅画，我教训你。这是先生教训太太，可太太，你以为他是小绵羊啊？他也教训你啊？但是你的先生居然舒服吗？不会的吧？你的先生怎么样？反过来教训你，那个手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是动手打人还是什么样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有的家庭就有这种现象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内在是经历了什么一个状态吗？真的有什么状态吗？你要注意你里面的情况啊。当你的内在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，罪在里面掌权的时候，灵魂生病的时候，它影响你的身体，影响你的意志，影响你的思想，影响你的情感。你夫妻开始吵架的时候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？ 你的身体，你注意你的身体，你的眼睛不想看对方，你的脸可以往下拉，这是你身体的反应，注意进入你的身体的里头。我们这儿有人说我们家吵架的时候，我眼睛老是就盯着对方，开始是盯着对方，然后呢我就不想看他了，我脸拉下来，这是身体的。然后你的思想呢就开始为你的行为提供很多的理由，你数算他的罪恶，你数算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，你不但数算他的罪恶，你还数算他的爸爸妈妈的罪恶，然后你还数算我要孩子的问题都是你造成的，是你的思想给你提供很多的理由来告诉你，你可以生气，你可以拉脸，你可以不看他。然后你的意志呢来决定说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你选择不要理他。可是这时候你的思想又回来了，你的思想说这样做不行啊，这样做伤害你的身体，你不知道动气伤肝嘛，你的肝也不好，你不要生气了，你生气伤害夫妻感情，伤害你的孩子，伤害整个家庭，家庭是冷冰冰的，就像一个冰库一样，不要生气了。你觉得你的意志还听你的话吗？听不听？听不听？你意志好，讲得不错，我赶快去悔改。如果你的灵魂是健康的，你一定会悔改的，但是问题你灵魂生病的时候你不悔改的，你选择不理他，你知道这是不对的，可是你选择眼睛不看他，你选择不碰他。我知道有些吵架两个礼拜不碰他，三个礼拜不碰他，半年不碰他，有人七年都不碰他。你的思想愿意这么做吗？不愿意的。可是你的身体已经习惯这种表达方式，养成了坏的习惯，这就是你紧紧被罪控制在你的生命当中。罪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里头失去他的秩序，失去他的平安，你的里头没有平安，你里头没有喜乐。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，在外面我们看的都是像非常了不起的人，春风得意，见到朋友我们是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向他们显明出来，觉得好像你的像最幸福的男人或者幸福的女人，但是你内在世界如何呢？当最近到我们里面来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失去了这个秩序，这个平衡，里面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。这是我们进入灵魂的第一个房间，第二个房间的时候，我们立足离那个万王之王那个中心的位置还有一段距离，他的光进不来，他的爱进不来，他的赦免进不来，你感受不到上帝与你同行，感受不到他的同在，因为你活在一个垃圾的环境的里头。这是保罗为什么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只有这样的应许，要除去你灵魂身体中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，追求成圣。成圣不是害你，而让你的灵魂里面变得明亮起来，让上帝的光进来，爱进来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道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忙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忘记了我们里面处于一种非常破裂的一种状态。好多人说，哎呀我信耶稣也没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，当罪进入你身体那个层次的时候，你的思想你的意志层次的时候，你有很多的坏习惯，要改变坏习惯太难了。你的嘴得理不饶人，教训别人，指责别人，你改不掉了，因为那是个坏的习惯已经形成的。你心中知道，不应该这样讲的，不应该这样讲的。你的思想知道，你的意志也选择，我下次不讲你，不批评你。可是到时候一到，你就叭叭叭叭叭叭叭批出来。为什么？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，是你的肉体在控制你，而不是你的灵魂，你的灵在引导你，因为你跟上帝的关系太疏远了。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悲剧。现代人没有灵魂，基督徒有灵魂，他不照顾自己的灵魂，跟世人的生活差不多少，差不了多少。可这不是上帝要你的过的生活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上帝的心意是让你的意志要顺服他的意志， 让你的思想充满他的道，让你的情感爱他，恨恶罪恶，让你的身体当着活祭献上，整个身体是个和谐一致的，你里面充满了喜乐，外面充满了见证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为什么要保养顾惜你的灵魂，是让你靠近神，靠近神，靠近神，让他的光，让他的爱，让他的生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过个不一样的生活。所以灵魂不仅仅是讲你永恒的光景，而是讲你当下的生活状态。好，所以保罗，我们再来读这些经文。来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有这样的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你说那我怎么办呢？你也靠近神。我刚才讲了，灵魂就像一个大的一个殿，一个大的一个大厦，你只是刚刚进去而已，你的房间里面很乱，你要洁净它，你要靠近那个万王之王的那个居所，你向他那儿去走。最关键的是什么？你不要忘记你的祷告，祷告生活太重要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顺便讲一句，你不照顾好你的灵魂，不顾养你的灵魂，你也不会认真对待你儿女的灵魂，你会让你的儿女就活在这个世界的里头摸爬滚打，然后像你一样，然后告辞一生。这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，对我们儿女的旨意。他不但你是为永恒守孝的，你说你的儿女也归于上帝。所以你认真照顾好你的灵魂，你一定会重视你的儿女，也叫他们照顾他好的灵魂。那怎么照顾好灵魂呢？说第一步，你千万不要忘了，在你的灵魂里头，你知道你已经进来了，你知道万王之王坐在我的里头，但是我只是在第一个房间的里头，第二个房间里头，里面到处都是垃圾。这个垃圾怎么办呢？我里面有怒气，有骄傲，有狂妄，有自大，有纷争，有怨恨，有抱怨，我怎么办呢？你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祷告，祷告太重要了。祷告就是靠近这个万王之王，你越是靠近他，你的灵魂越健康，你越是靠近他，你眼睛上的那些泥土慢慢的掉下去，你能看见那个光，听到他的声音。为什么我们跟神在我们里头，神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居然听不到他的声音，居然看不见他的光，很可悲吧？觉得神离我好远，因为我们外面有一张黑的东西，那就是罪，把我们缠裹起来，耳朵听不见他的声音，眼睛看不到他的光，感受不到他在我们生命中那个慈爱，感受不到灵魂中的喜乐和平安。所以祷告太重要了。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很少祷告的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刚刚信主，祷告的不多。有的时候到教会来，他祷告一下，回家去就不祷告了，对吧？增加好多人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光景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不会祷告，第二个呢也忘记祷告。那开始祷告的时候就想，主啊，你祝福我，让我享受这个世界，一般都是这样祷告的。但是你不会这么说的，就是主，你祝福我，让我拥有更多的世界，拥有更多的东西，开更大的公司，然后给上帝一点小恩小惠，骗骗上帝，上帝啊，你这样祝福我，将来我荣耀你做见证呢，我为你做见证呢。我们往往这样来骗上帝的，对不对？那上帝有的时候灵面，我真的祝福你，不是上帝不知道你在耍小把戏，他知道的，但是他怜悯你，他祝福你。但是我刚才说了，上帝给你荣耀，你有没有生命来承受这个荣耀？荣耀的意思是重量的意思，这个重量会不会把你压垮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祷告是什么？所以大家弟兄姐妹，我常常来教会群弟兄姐妹，你要祷告。祷告是保养顾惜你的灵魂必不可少的一步，你要回到你的里面，观察你的里头。祷告是跟他亲近，他仰望他，仰望他。祷告是什么？一起读这句话，看得见吗？故意让你看不见，让你注意一下。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与主相知、相爱、相连结。你要不要为工作祷告？可以啊。为儿女祷告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啊。为你的地上的幸福祷告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啊。为儿女祷告可以，都可以，全都可以。但是祷告的核心是什么？我更多的认识我的主，认识万王之王，真光之光。我不但认识他，我要爱他。爱他不是你失去什么，而是你得到更多，跟他相连接。这是我们祷告亲近照顾你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。我再回到这一点，上个礼拜我讲了这个见证，我再讲他的见证中还有一部分，我再讲一下。这个人一生很聪明，这个人真的是有点聪明，在华人当中最容易得 最靠近诺贝尔奖的就是他，经济奖就是他，两次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。可他死的时候才很年轻，最后三年信耶稣了。当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始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，我要照顾我内在的世界，内在的灵魂。他自己怎么分享？他说，当他跟万王之王连通之后，跟生命的主连接之后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过去对自己要求很高，对他人要求也很高，他说我看不起那些没有成就的人，这是他自己讲的。他说我自己高，我对自己压力也大，我对别人的压力也很大。他那时候我常常抱怨，我常常指责我的太太，叫他学这个，叫他学那个，我觉得这个也做不好，那个也做不好。他说我总是看到别人的问题。他说这个给人压力的动力从哪儿来呢？人家活在你身边，你喋喋不休，老是抱怨。他说你给人家压力的那个动力从哪儿来呢？两个源头，他讲的，一个是魔鬼，一个是世界。他说一个是世界，这个世界，他说给人不断的制造许许多多的压力。他这些人呢，有的时候就是拼命的去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好像很成功，实际上是自我毁灭，就像癌症一样毁了家庭。他太太那个时候真的是流泪哭泣，因为有人常常指责他嘛，对不对？那后来他生了癌症之后，他归主了。他说他常常做的事情，散步的时候祷告，在家里研究神的话语，然后让思想里头充满上帝的话语，他的里头开始改变，开始改变，他开始知道照顾身体、照顾灵魂太重要了。然后他说，我培养爱神的心。他有时候读经的时候，读到圣经上讲，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他说爱神怎么爱啊？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他说爱神它有很多的好处，最低层次的好处是什么？是救你自己。他首先在家里面不会老是挑人家的毛病，那这话讲得很实在很真实。当你真的灵魂会祷告的时候，寻求者家里不会挑对方的毛病，你家里就开始和谐多了。那这个是他讲的那句话。他说可以找对方可称赞的地方。他第二个呢，他说要爱灵舍。他说这个太难了，在这个世界要爱灵舍太难了。在这个现代化哈，强调工作分工。他自从人类搞现代化以后，人的怨恨和嫉妒呈千倍的速度在增长。为什么？同一份工作，如果你不努力的话，比你的同行稍微差一点，你的饭碗就没有了。他们怎么能爱对方？也爱不了对方。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一种竞争的关系。他说这种东西常常在他心中压着他。他说我怎么能爱人呢？我能爱人呢？当他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的道进入他的 mind， 进入他的思想的里头。他说要爱你的仇敌。他说这个话不是人能讲得出来的，人怎么可能去爱仇敌？做不到的。他违背人对公义的一种渴望，遇到敌人我就要打击，要报复，要征服他，消灭他，这是人的本能。可是上帝说叫你爱仇敌，他这不是人讲的话，这不是人可以出来的话，这是从神来的声音，这是真理。但是我该怎么做呢？我怎么能爱仇敌呢？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，你的同事可能就是你的敌人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家人也可能是你的敌人，是不是？他怎么爱仇敌呢？你看他的里面灵魂里头发生变化之后，光进来之后，他的里面开始变化了。他说你想想看，日本人爱美国能爱吗？日本人爱美国能不能爱？日本人恨美国人，因为美国人在那丢了两个炸弹，两个原子弹，对不对？所以日本人恨美国人，他能爱这个敌人吗？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就是美国人帮助日本人强大起来。如果没有美国，日本能强大吗？那这是他第一个想的。他第二个想的，他就想看巴比伦，巴比伦欺负这个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是一个单文字国，很小，巴比伦就侵略他，亚伯大，你怎么爱这样的敌人呢？可是上帝透过巴比伦人来教导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从中得益处。他说你爱敌人的时候，你要明白一定道理，上帝让你爱敌人绝对不是伤害你，不是把冷淡的担子放在你身上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上帝透过可能透过你的敌人来帮助你。他就像约瑟一样，你看看约瑟吧， 他哥哥要害他，要杀死他，哥哥是他的敌人，是他仇人，结果呢他变成埃及的宰相。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那这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他说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，我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这是他内在灵魂深处被神的话语照亮之后，他说爱仇敌上帝可能是让我的敌人在帮助我。他是人讲不出来这样的道理，但他是真道理，也学通了，对健康有利，对你灵魂有益处。如果你整天防着他，恨他，讨厌他，保持距离，大脑处于高度的紧张，对你的身体有百害无益，对你灵魂更是如此。那这是他在生命当中最痛苦的时候，上帝救了他，他的灵魂开始苏醒过来，来亲近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很忙，我说大家非常的忙，但是忙不是一个理由，你要常常的靠近神，注重于内在的保养和顾惜，照顾你的灵魂，祷告、读经、敬拜、团契，不要三天打网，三天打鱼，两天筛网，到教会来好像不把神当一回事，这样你整个心思在外部的这个世界，你的里面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空，越来越空。打开电视，参加 party， 你觉得有平安，那是麻木，不是平安。不要把平安等同于麻木。所以我们活在神里面，不是让你不要有娱乐活动，不要参加这个社会活动，不是，要不要忘记你里面的决定你外在的。人的一生的果效是由内心发出的，所以需要灵魂要健壮起来，健康起来，成长起来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吗？我举一个例子，你去 job interview， 你给他一份简历，你告诉他说，你告诉他说，我是好丈夫，我是好妻子，我是好父母，我是好基督徒，我天天祷告，我天天读经，我的灵魂很兴旺，我对人很诚实，我对人很，我做工非常的勤奋。你的简历上写了这些东西，你觉得你能拿到这份工作吗？能不能拿到？能不能拿到？没戏唱，对不对？没戏唱。世界看重的是什么？是你外在的 education， 工作技能，你的经验，全是外在的东西。你怎么 performance 这样？你怎么样来做好这份工作？他需要求的是外在的。当你跟着这个世界向下爬的时候，你的心思意念完全关注在这个外部的世界，你的里头慢慢的枯干，慢慢的枯干，慢慢的枯干，慢慢的枯干，里面叹息，你里面劳苦，你里面抱怨，你里面怨恨，你里面挣扎，你里头觉得生活有什么意义呢？然后等着退休，然后等着不知道是去哪儿。这不是上帝在教我们的生活。如果你跟上这个世界，你只看到这个外在的世界，你看不到你内在灵魂它的重要性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敬拜？为什么要查经班？为什么要祷告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照顾、关心、关怀、顾养、牧养你内在的灵魂，让它变得圣洁，变得高贵，变得跟上帝紧紧的连接，让上帝的恩典、慈爱、喜乐流淌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你知道你去哪儿，同时你今天的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。基督徒你应该充满喜乐和平安，可是你没有，为什么？你忽略了你内在的最终的那个部分，它的保养和顾惜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他的道，活出他的道。我们最后把神的话语再读一遍好吗？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误会，敬畏神，得以成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不但给我们身体，也给我们宝贵的灵魂。当我们活在这个外在的世界的里头，忙忙碌碌，挣扎打拼，求主的灵力呼唤我们，让我们回来，回转到你的面前，回到灵魂深处，安静在你的脚前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来保养和顾惜我们内在的生命，让我们 保养顾心我们跟你的关系。主，你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真的遇见你，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让我们里面有光，有爱，有盼望，有生命，有喜乐，除去我们灵魂和身体中一切的误会，让我们内实干净明亮有秩序。愿主的圣灵充满你的教会，在我们的里面管理我们，呼唤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按照你形象造的，蒙耶稣基督所救赎的，有你住在我们里面的一群人。愿你喜乐，愿你的平安临到你的子民，让我们行走有定向，奔跑有力量，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没有什么可以战胜我们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王，你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个人都像你的仆人大卫所祷告的，我的灵魂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